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二章，巨大灾难。沉默的人群，部队奏着军乐前进，别忘了，这些人正在走向屠场。巴黎一位公务员米歇尔·科尔代的日记，1915年7月14日。1914年8月过后，天翻地覆，进入新世纪已达14年，但那场很快要被称为大战的战争，才真正标志着欧洲20世纪的开端。从日历上标明的世纪之初，到欧洲堕入灾难性战争之间的年月，属于前一个时代。1914年8月之后开始的新时代，是更可怕的时代。悲剧展开。战争打响两年前，汉堡的一位教师兼反战作家威廉·洛姆苏斯写了《人类屠场》这本小说，书中描写了未来战争中高效杀人机器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大量死亡，那种恐怖和残酷令人不寒而栗。很不幸，这本小说严重了。八年后，一位在战争期间几乎自始至终都热忱勇敢地带领部队在前线作战的坚定的德国军官恩斯特·云格尔写了一本畅销书《钢铁风暴》，那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出色文学作品之一。云格尔的标题是对欧洲各国士兵四年战争经历的最恰当描述。这两部文学作品分别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性冲突的之前和之后，但都抓住了战争本质的某些方面。这场战争与以前战争的区别在于，它是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人的血肉对抗的是杀戮机器，士兵们面对的是重型大炮、机枪、自动步枪、迫击炮、烈性炸药、手榴弹、燃烧弹和毒气。越来越多的现代武器投入作战，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前所未有。军队策划大型攻势的时候，已经把巨大的人员损失作为必然因素纳入了考虑。火炮和弹片是战场上的主要杀手，但也有无数人死于伤重不治和战场上恶劣条件导致的疾病。战争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出了新型武器和大规模屠杀的方法，影响深远。1915年春，德国在进攻伊普尔附近的协约国阵地时使用了毒气弹，自那以后，毒气开始在作战中广为使用。1916年，英国在对索姆河的进攻中首次使用了坦克。到1918年，坦克编队已经成了重要的作战工具。从1915年起，潜艇成为德国打击协约国航运的重要武器，改变了海战的性质。同样重要的是，飞行器技术迅速发展，使前线的作战部队和后方城镇的居民都暴露在空袭的可怕威胁之下。1914年8月6日，德国的一艘齐柏林飞艇向比利时的烈日投掷了炸弹，预示了这个威胁。因为平民不能免于空袭，也因为许多其他因素，平民自此成为战争行动的一部分，要么是为战争出力，要么是作为敌人攻击的靶子，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大众媒体进行的战争宣传向民众灌输对别国人民的仇恨，交战国采用了新的方式来动员民众，战争开始成为无所不及的全面行为。1917年，法国报刊发明了总体战一词来表达前线和后方在战争中捆在一起的事实。此外，虽然欧洲是一战的中心，但这场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冲突，影响到了每一个大陆。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尤其是英国，是全球性帝国。英国下属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都在1914年8月跟随英国加入了战争。非洲人和印度人被征召入伍去为欧洲人的事业作战，许多人命丧沙场，100万印度人参加了协约国一方的作战，其中很多人被派往非洲和中东的战场。法国从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西非和北非，征召了60多万人，200多万非洲人或者应征入伍，或者充当劳工，约10%的人没能活下来。 东非战场动用了大量劳工搬运沉重的军需，致使劳工死亡率高达 20%， 比英军士兵的阵亡率还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多数战争一样，开战容易，结束却难。25万多法军士兵没有像他们答应亲人和自己希望的那样在圣诞节回家团聚，而是长眠在了战场上。到11月底，总伤亡人数包括死的、伤的和被俘的已经超过45万。英国同期的伤亡人数是9万，超过了最初的征兵人数。1914年8月和9月间，奥匈帝国在加利西亚跟俄国打了几场。在这最初几次战役中，奥匈帝国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0万。战争头五个月间，奥匈帝国在东部战线上的总伤亡人数达到了50万。到1914年底，德国损失了80万人，其中 11.6 万人阵亡，是1870到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阵亡人数的4倍多。战争初期人员损失最大的是俄国，战争的头九个月间，俄国损失了差不多200万人，其中 76.4 万人被俘。交战各方1914年的伤亡相对于军队规模的比例是整个大战期间最高的。德国挥师比利时，平民立即成为杀戮的对象。战争的头几周内，德军横扫比利时，包括妇孺在内的6000多名平民惨遭杀害、虐待或驱逐。德国的军事训练给士兵灌输了对游击战的偏执性恐惧，德军士兵经常被仇恨烧红了眼，只要有他们认为的狙击手攻击，或是他们误将友军炮火当作敌人从后方发起进攻的情况，他们就认为当地所有的老百姓都应该负责。即使他们知道老百姓是无辜的，也照样对其施以集体惩罚。在9月6日到9日的马恩河战役这场关键之战中，法军在离巴黎大约50公里处挡住了德军的进攻，使德国基于迅速打败法国人，然后转而对付俄国人的施里芬计划的整套速胜战略落了空。在欧洲西部，抢攻成为过去，防守战成为常态。交战双方的部队停下脚步，开始修建战壕。起初的战壕非常原始，后来建得日益复杂，成为比较完善的防卫系统。很快，战壕从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修到了瑞士边界。战壕中虫蚁成群，泥泞不堪，大批士兵只能在那种非人的条件中存身。战壕蜿蜒曲折，前方竖立着一卷卷装有尖刺的铁丝网，还有支壕通往军需库和野战医院。9月底，西部战线的僵局已经形成，这个僵局一直维持了4年，直到1918年。交战国中无一因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而试图结束战争，各国都有巨大的兵源储备，各方的战略思想实质上都是要拖垮敌人，直到对方无力再战。而实现消耗战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向战场倾注越来越多的部队，来对敌人的牢固防线发动越来越大的进攻，因此大规模流血注定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东部战线很漫长，部队部署不如西线密集，战况从未像西线那样僵持不下，而是较为有利于中央国。德国老将保罗·冯·兴登堡重披战袍，在精明强干但有时容易冲动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少将的辅佐下，指挥德军于8月下旬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大败俄国的第二集团军。德军是在自家的土地上抗击俄国入侵的，俄军在占领东普鲁士的2周期间造成的破坏，德国人看在眼里，更加深了他们原有的反俄偏见，助长了他们的作战斗志。俄军遭到重创，几乎损失了10万人，其中5万人伤亡，5万人被俘。不久后，在9月8日到15日的马祖里湖区战役中，俄军又损失了10万人，其中3万人被俘。在南面的俄奥战线，俄军进攻加利西亚的战斗比较成功，奥地利军队在庞大的俄军面前寡不敌众，损失惨重，被迫于9月3日灰溜溜地撤退。如同在比利时的德军一样，占领了加利西亚的俄军也认定当地老百姓参与了对他们的攻击，这种基本上毫无根据的想法促使他们对当地人民极尽残暴之能事。加利西亚的近100万犹太人 尤其成为俄军虐待的目标，大部分暴行都是哥萨克士兵犯下的。随着俄国大军的逼近，大批犹太人预感形势不妙，纷纷逃离。自8月中旬起，入侵者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屠杀。随着占领军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数百名犹太人遭到杀害，抢劫、强奸、司空见惯，犹太人的村庄被化为焦土。俄军抓了1000多名犹太人做人质，用来勒索赎金，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1915年夏，50000名犹太人和许多非犹太人被送到俄国，其中许多人最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或中亚。战争开头的几周内，奥地利还遇到了另一次丢脸的失败。这次打败他的不是另一个大国，而是位于引发全欧战争危机中心之地的国家塞尔维亚。直至1914年8月12日，奥地利军队才调动陆军进攻。到那时，其他交战国早已把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而教训塞尔维亚的事情抛到了脑后。奥地利的惩罚行动本来预计不会太长。起初，奥军似乎很快就会长驱直入贝尔格莱德，然而装备低劣但士气高昂的塞尔维亚人发动了反攻，激战三天后击退了奥地利人，双方都伤亡惨重，10000奥地利士兵战死，是伤员人数的3倍。塞尔维亚方面的伤亡数字是3000到5000人战死，1.5万人受伤。奥地利军队对狙击手极度恐惧，又过于担心满腔怒火的当地百姓会开展游击战进行反抗，因而犯下了特别野蛮的暴行。据估计，他们杀害了约3500名平民，多数是抓到后就地处决的。战争的范围继续扩大。10月29日，土耳其军舰无端对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俄国作为回应，于11月初对土耳其宣战后，土耳其军队通过高加索地区入侵了俄国，但年底即被击退。这次入侵失败，土耳其损失了至少 7.5 万人，其中有些人死于俄军的炮火，也有很多人死于疾病和严寒。但是第二年，1915年，土耳其取得了一大胜利。那年4月，他挫败了协约国大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伯利登陆的入侵企图。那次入侵由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力促成，但时运糟糕，计划草率，执行不力。协约国近50万士兵参加了加利伯利战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塞内加尔的部队。此役确立了土耳其军指挥官穆斯塔法·凯莫尔·帕夏，后来通常称为阿塔图尔克的英名。土耳其军人为保卫祖国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精神，加上他们在沿岸固若金汤的防守，使入侵者无法寸进。对协约国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到12月，协约国被迫放弃行动，开始撤退的时候，军队的伤亡人数已经接近25万。其中5万人死亡，许多是死于疾病。土耳其一方损失的人数也大致相同。土耳其在1915年遇到的危机促使他犯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严重的暴行。土耳其所在的地区在战前就曾多次发生可怕的屠杀，原因是安纳托利亚东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间常有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和宗教对抗。1913年政变后，土耳其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内政策，在战前即已开始努力在土耳其境内实现更大程度上民族和宗教的一致。在总人口中占少数但数目依然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显然是这一目标的一大障碍。那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大大加剧了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这些边境地区的紧张，现在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敌意更是使这种紧张到了几乎白热化的程度。居住在俄国边界两边的亚美尼亚人一心要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大多同情俄国。大战爆发后，他们觉得脱离土耳其的机会终于来了。亚美尼亚人得到了俄国的鼓励，而土耳其通过安插在圣彼得堡的间谍了解到，俄国人计划挑唆亚美尼亚人造反。这对土耳其来说是一大危险，特别是因为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是战略要地。土耳其领导人认为， 亚美尼亚人和敌人狼狈为奸，威胁到了国家的战争计划。饱受暴力袭击之苦的亚美尼亚人则认为，与俄国合作是保护自己不致遭受更大规模屠杀的最好办法。1915年4月中旬，亚美尼亚人在樊城发动叛乱。参与叛乱的各方，无论是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都犯下了暴行。然而俄国人并未提供帮助，亚美尼亚人只能孤军奋战。土耳其要面对西方协约国从达达尼尔海峡方向汹涌而来的大军，又提心吊胆地防着俄国人自高加索那边前来进攻。他们把亚美尼亚少数族裔视为俄国的特洛伊木马，报复起来特别凶狠残暴。战争给土耳其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他得以追求民族单一性这个意识形态上的目标。樊城叛乱后不久，土耳其政府就开始驱逐亚美尼亚人，驱逐的规模日益扩大，与之相伴的暴力也迅速升级。几周后，土耳其政府颁布命令，把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约150万亚美尼亚人全部赶去叙利亚沙漠深处。在被驱逐途中以及到达营地后，许多人因患病或遭虐待而死，更多的人惨遭屠戮，那是土耳其领导人支持的屠杀计划的一部分。据估计，亚美尼亚人的死亡人数在60万到100多万之间。尽管西部战线上协约国军队相对于德军的人数优势日渐扩大，但僵局的结束仍遥遥无期。于是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他于1914年9月取代了毛奇，把希望寄托在东线。他认为迫使俄国人低头是赢得西线战争的关键。然而德国在东部必须应对其主要盟友奥匈帝国日益明显的军事疲态。1914到1915年严冬时分，奥军在卡尔巴阡山脉高处发动的攻势以灾难告终，损失了包括最后一批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兵员在内的80万人，许多人活活冻死或死于疾病，几万人被俘，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多。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德国的军队都越来越挑起了同盟国一方的大梁。奥匈帝国的厄运还没到头，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在英法俄一边加入战团，开辟了南部战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匈帝国实力虚弱，但应付意大利还是绰绰有余。与此同时，德国接连大败俄军，先是2月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区，俄军损兵折将 9.2 万人，然后是春天和夏天在波兰。6月，德国把加利西亚从俄国手中抢了回来。7月和8月又夺取了以前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会议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华沙也于1915年8月4日落入德国之手。夏季大攻势终于结束时，德国已经征服了拉脱维亚西部沿海的库尔兰和立陶宛。从5月到9月，沙皇军队的损失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00万，其中90多万被俘。秋天，同盟国也巩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10月初，德国和奥匈兵团终于开进了大战的导火索塞尔维亚。一个月前加入同盟国的保加利亚也派兵参战。11月初，塞尔维亚落入了同盟国的控制，这开辟了一条为奥斯曼帝国运送武器的陆上通道。俄国的力量已严重削弱，巴尔干成了德国的掌中之物。就连衰弱的奥地利军队也在南边顶住了意大利，使其不得寸进。所以德国在西线力挫敌人的胜算比起一年前大了许多。不过德国的时间并不多，在西线克敌制胜不能久候。法金汉计划对巴黎以东200公里莫兹河边大片碉堡要塞网的中心凡尔登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击溃法国人。他觉得在凡尔登给法国人以毁灭一击，将是向西线全面胜利迈出的一大步。从1916年2月到7月，德军把凡尔登围得如铁桶一般，之后发生的激战持续到12月。对法国人来说，凡尔登保卫战成了为法兰西而战的象征，双方都损失巨大，共伤亡70万人以上，其中法方伤亡 37.7 万人 ,16.2 万人阵亡，德方伤亡 33.7 万人 ,14.3 万人阵亡，但德国人没能取得突破。 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得到了保全，对德国人来说，他们损失惨重却徒劳无功。到七月中，最大的杀戮场转到了索姆河，在索姆河，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组成了大推进的主力。如果说凡尔登战役后来成了法国人心目中战争恐怖的象征，那么索姆河战役在英国人的记忆里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分别，凡尔登一役可以当作为了拯救法兰西而做出的巨大但必要的牺牲而载入史册，在索姆河作战的英军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却不是在抗击对自己祖国的进攻。很多人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进攻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是自1915年12月起担任英军总指挥的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实际上，进攻的目的后来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最初的设想是由法方主导那场攻势，力争实现战局的决定性突破，但后来变成了由英方主导，旨在减轻凡尔登法国守军的压力。英军和法军希望把德军拖到尸老兵疲，大大削弱他的力量。然而，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做出制胜一击。对大多数即将投入索姆河战役的士兵来说，无论长官如何高喊爱国口号，如何给他们加油打气，战略目标恐怕都比不上活着重要。但是进攻的第一天就有几万人横尸沙场，对英国人来说，索姆河战役象征着毫无意义的巨大生命损失。经过长达一周的猛烈轰炸，战斗于1916年7月1日正式开始。光是那一天，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就损失了57470人，其中19240人战死，35493人受伤。那是英军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事实很快表明，以为此役能带来重大突破完全是幻想，而且是代价沉重的幻想。到11月底，索姆河战役在雨雪泥泞中渐渐平息下来时，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仅在35公里长的战线上获得了宽约10公里的一片狭长土地。法国军队的所获比英军约多一倍，为了这点成果，死伤了100万人以上。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军队的伤亡人数是419654，其中127751人死亡。法军一共伤亡了204353人，德军伤亡了465000人。索姆河战役的损失如此恐怖惊人，所得却如此微不足道，实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上最糟糕的战役。